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2月19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中国经济的寒冬轮到了央企，大萧条来了吗？第二个是台北闹市惊现恐袭，三死五伤。第三个是欧盟出手金援乌克兰。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2月19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法广报道，经过16个小时的谈判，欧盟27国12月19号达成决议，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的无息贷款。那么这项决议没有涉及俄罗斯央行被冻结的资产。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当天指出，欧盟批准了对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的资金支援。面对当前局势的紧迫性，欧盟提供由欧盟整体预算做担保的贷款安排，确保乌克兰未来2年的财政稳定性。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指出，这次达成的协议是一项可以切实执行的方案，能够满足乌克兰在未来2年的融资需求。乌克兰此前表示希望欧盟直接动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不过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欧盟选择金融市场举债的方式也表示感谢，他说这笔资金有助于增强乌克兰的韧性。那欧盟27国成员国同时要求欧盟委员会继续研究并建立相关的机制，以便在条件成熟时能够使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不过这个方案短期之内很难实现，主要的原因是有一部分成员国的顾虑，尤其是比利时。为什么呢？因为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在欧洲有2100亿欧元，其中1800多亿，将近1900亿是放在总部设在比利时的欧洲结算银行。所以呢，比利时就不大愿意，因为他可能会面对俄罗斯的索赔。那么最终呢，匈牙利、斯洛伐克跟捷克都决定不再阻止欧盟的融资决定，前提是他们不需要承担财政后果。那整体而言，尽管欧盟内部出现还是看得到裂痕，但是呢，欧盟委员会也没有这个，也最后让这个方案通过啊。乌克兰得到了他急需的资金支持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乌克兰未来2年面临1370亿欧元的资金缺口，财政缺口啊。那么欧盟说我填补2%，意思就留1/3给美国啊，2/3就900亿啊，2/3。战争结束之前，乌克兰是不用还这笔钱，也没有利息啊。这第一。第二，自由时报报道，12月19号，台北市中心闹市区发生了一起罕见的公共场所无差别袭击事件。那么包括嫌犯在内，3人死亡5人受伤。当天的傍晚5:20，在台北市交通枢纽台北车站的地下街内，有一名戴着防毒面具、身穿疑似防弹背心的嫌犯，蓄在地下街的 M7 和 M8 出口之间，当众投掷多枚汽油弹和烟雾弹，而且有部分残余的弹药留在嫌犯携带的小行李箱当中。事发正好是星期五下班时间，台北市经计入这个晚高峰的时段，那么再加上台北车站地区是台北交通枢纽，有捷运、铁路、高铁、公共汽车转运站，所以事发当时迅速引起这个高度关注，市民非常紧张啊。台北警方披露说，嫌犯先是投汽油弹、烟雾弹，造成爆炸，爆成大量的浓烟，然后手持长刀沿街随机伤人，所以造成台北市车站站内1人重伤1人呛伤。随后嫌犯前往台北车站附近的中山站外的这个诚品书店，造成3人重伤4人轻伤。那么其中2名重伤的路人送医院不治身亡，那么嫌犯自己跳楼自杀。这是第二。第三， 马萨诸塞州联邦检察官和罗德岛这个罗德岛州联邦检察官分别宣布布朗大学枪击案的嫌疑人瓦伦特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储物仓库内自杀身亡。这个瓦伦特同时也杀害了麻州理工学院核聚变物理学家这个洛雷罗教授，他也是他杀害他的凶手。案情指出，凶手是瓦伦特48岁，葡萄牙人，但是他是美国永久居民。2000年他在布朗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后来他退学，一年之后他退学。那么瓦伦特和麻省理工的这个洛雷罗教授，他们在葡萄牙在同一所大学是同学。那么这起案件发生在三天内，那么最初是由麻州和罗德岛两个司法管辖区分别调查。那么第一起案件发生在12月13号的上午，罗德岛的布朗大学校园，那么工程类教学楼发生枪击事件，两名学生死亡，九人受伤，枪手在案发后逃离现场。那么当地警方跟联邦调查局展开大规模的跨州搜捕，没有找到人，没有找到嫌疑人。那么第二起案件发生在两天之后的12月15号，实际上他作案之后就逃离了布朗大学，就逃到哪里？麻州理工大学叫等离子物理学教授洛雷罗在麻州的布鲁克林被枪击，然后发现已经死了，其实当时已经死了，被发现的时候已经死了。那么洛雷罗是2016年在麻省理工任教，2024年他出任等离子与核聚变中心主任，他是核聚变领域最顶尖的学者，所以他死亡之后核聚变这个研究重大损失。两天之后，也就是12月17号警方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塞勒姆镇有一个这个储物间发现了瓦伦特的尸体，那么现场发现枪支，法医确认自杀身亡。案情说，瓦伦特的行凶路线就是一条连续的高速公路，他是先去布朗大学枪击，然后开车到布鲁克林，就这个洛雷罗教授的住宅，然后再逃到，出什么问题吗？有什么状况吗？然后就再逃到这个新罕布什尔州的塞勒姆镇，最后在那里自杀。那由于嫌犯死亡，所以案件不再进入司法审理程序，那么调查重点就转移到什么呢？转移到事实还原和风险评估上。那么瓦伦特是2017年通过多元化移民计划获得美国的永久居民身份，所以美国国土安全部12月18号宣布暂停多元化的移民计划。多元化移民计划是由美国国会在1990年设立，目的是促进移民来源国的多样性，每年通过抽签的方式向移民率比较低的国家发放5500个签证，在美国整体移民总量的一个比较小的部分。不过呢，这个川普政府痛恨多元化，为啥？白人优先嘛，白人优先当然就要痛恨多元化，他利用一切机会取消多元化，这是第三、第四。NHK 报道，12月19号，日本央行结束为期两天的议息会议，把政策利率从 0.5% 提高到 0.75%， 就提高 0.25 个点，达到30年前的水平。那么日本央行还表示，如果经济如预期般发展，还会加息。那么日本央行表示，加息的理由是经济形势持续向好，工资水平持续大幅上涨。去年3月，日本央行结束了持续8年的负利率， 开启本轮加息周期的第一次加息。那么去年的七月，日本央行第二次加息，把基准利率从零加到从零到 0.1 的目标区间提高到 0.25。 那今年一月，日本央行把利率从 0.25 提高到 0.5， 现在提高到 0.75。 那么另外，日经报道，东京证券交易所12月1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从今年以来，海外投资者对日本股票的净买入额已经突破5万亿日元，创下2013年安倍经济学行情以来的最高值。那么今年海外投资者购买日本股票有两波，第一波是4月份，主要是受川普的关税冲击，全球股市暴跌，那么投资者意识到美国股市风险，于是他们就跑到日本买股票。第二波是9月，当时是日本首相石破茂辞职，市场对日本时局变化有期待，所以就跑去日本买股票。那么10月份高市早苗获胜，就赢得自民党总裁的职务，那么海外投资者单周净买入日本股票超过1万亿。报道说，海外投资者反应强烈，不仅是因为高市早苗明确表示会继承安倍经济学政策，还在于高市早苗重视投资人工智能和国防领域。那么还有就是拆仓，拆什么仓？套利仓我们之前讲过，拆仓赶紧回来，那就买日本股票，基本上是这样。第五，纽约时报报道，纽约时报12月19号发表长篇调查报道，题目是爱泼斯坦和川普如何因烈焰而亲密无间，唐纳德最好的朋友。那么川普在描述他和爱泼斯坦的关系时，说法一直在改变，而且经常自相矛盾。川普有的时候说他们不是真正的朋友，只是生意上的熟人，有的时候又说爱泼斯坦是个很棒的人，他跟爱泼斯坦一起很有趣。那么纽约时报采访了30多位爱泼斯坦以前的雇员受害者，以及他们两个人都交往过的人。调查发现，从80年代末开始，川普和爱泼斯坦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关系，他们都是对方最密切的朋友。那么在后来的20年里，爱泼斯坦一直是川普最稳定的同伴。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初期，川普和爱泼斯坦频繁的出入爱泼斯坦在曼哈顿的豪宅，那么还有就是川普的广场，还有就是广场饭店，还有就是川普在大西洋城的赌场，然后他们还在棕榈滩的住所，他们会互相去对方的办公室拜访，还经常打电话。爱泼斯坦以前的雇员说，爱泼斯坦和其他的男性在一起的时候都是讨论避税、国际事务或者是神经科学。那么但是只要跟川普聊天，主要聊的是性。川普和爱泼斯坦都不喝酒，也不吸毒，他们热衷于追逐女性，把女性的身体当成争夺自尊心和权力的工具。这是第五。第六，香港特区入境事务处12月19号宣布，12月22号开始，有三类人群在香港口岸可以走一通道，自助过关，不需要走传统的人工通道。第一，持有电子港澳通行证的中国人；第二，持有电子护照的中国人并且经香港过境第三地；第三，把自助过关的年龄从11岁降到7岁，基本上所有中国人都可以自助过关。另外，中国驻外使领馆发布通知，从2025年12月19号到2026年12月31号，申请不超过180天的中国人中国短期签证免采指纹。啥意思呢？就是只要你去中国不超过180天，你去申请签证不用打指模。同样的，这样呢，申请人就不需要专门去中国领事馆， 就可以通过网上这个系统提交，或者是委托中介代办，因为不用打纸模，所以中介可以帮你办签证啊。这是第六、第七，路透社报道，美国加州北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发布通知，联邦大陪审团12月17号起诉了两名华裔居民，一名中国居民，三家公司，指控他们逃税啊，逃避关税，逃税金额高达 1.09 亿美元。这三名被告分别是美国的华裔潘新棉、谢华亮、中国公民王金华。那么涉案的三家公司分别是美国的有利瓷砖云石公司、有利云石橱柜公司，还有深圳鼎晖国际货运代理公司啊。从2018年开始，美国对中国的石英石台面征收341%的合并税率，对木质橱柜征收251%的税率，对瓷砖征收689%的税率。那么检方指出，这三名被告在税率提高之后合谋逃避关税。从2018年9月到2023年8月，他们把520批中国的产品先运到马来西亚，再用马来西亚运到美国的奥克兰，谎报这些货品是在马来西亚制造。如果罪名成立，他们有可能判20年徒刑啊，这重罪啊。第八，中央社报道，台湾海巡署通报，四艘中国海警船12月18号下午2点进入金门限制性水域，台湾海巡舰全程禁破、造浪等方式，迫使中国海警船转向航出。下午4点，四艘中国海警船离开了金门限制性水域。台湾海巡署12月19号严厉谴责中国海警恶意升级灰色地带袭扰，台湾也不客气了啊。第九，澳大利亚统计局12月19号发布数据显示，到6月30号为止的2025年财政年度，澳大利亚净移入 30.6 万，同比下跌 14%， 那连续第二年回落。所谓的净移民人数就是长期，就是入境的人口减去出境人口，那也就是净移民，所谓的长期讲的是一年以上。那在2025财政年度，进入澳大利亚的外国人有568000人，下跌 14%， 特别是持有临时签证的外国人，比如学生签证。同时离开澳大利亚的外国人有262000，上升 13%。 澳大利亚净移民的人数最高纪录出现在2023财政年度，达到了 53.8 万人。原因是澳大利亚2020年和2021年关闭了边境，所以到2022年呢就重新开放边境，移民就大量涌入啊。2023年之后，澳大利亚的移民数量逐年减少，今年就回到了疫情前的水平。那么在2019年的财政年度，澳大利亚的净移民人数是30万，那基本上一致啊。这是第九、第十。澳大利亚统计局2月17号发布的2024年这个时间使用调查，那么报告揭示了澳大利亚人一天24小时都在干什么。澳大利亚人每天有10个小时43分钟照顾自己，睡觉、饮食、健康、个人卫生、跑步啊什么的，类似这种啊。8小时20分钟有偿工作、上班和教育啊，或者是上学上班，8小时20分钟，4小时25分钟照顾孩子家务啊，要么照顾孩子，要么干家务啊，还是蛮健康的啊。那么与此同时，每天澳大利亚人会挤出5个小时34分用于休闲放松啊，社交啊、运动啊、看电影啊、阅读。那么这次调查是去年7月到10月进行，访问了6900多个澳大利亚的家庭，有1万多名澳大利亚人啊。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讲讲今天的主题啊。 经济寒冬轮到了央企，大萧条来了嘛。那么中国经济危机很少提到这个国企受到冲击，事实上国企已经扛不住了。那但是呢，国企的影响为什么讲得少？因为从大范围来看国企受到冲击，它会带来政治影响。那么12月16号上海建工集团网上传出他推出了一个叫西港制度。西港制度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因为公司的原因暂时没有工作岗位的情况下，员工回家待岗。员工回家待岗，原来工资挺高的，上海建工的建工集团效益很好，工资原来有8000，回家西港1600。上海建工集团赫赫有名，世界五百强排名374位，而且它是全球250家承包商里面排名前10。它在2010年到2021年两轮资产重组，最后它整体上市。国企很少整体上市，它整体上市。结果这家赫赫有名的国企，大国企，房地产泡沫整个的运营陷入停顿，于是就发明了西港制度啊。那么所以基本上上海建工岌岌可危啊。那么从去年开始，中国各地的建工集团都是巨无霸啊，要么倒闭，要么在倒闭的路上。为什么建工集团这么大呢？因为大家知道中国搞基建搞了多少年，搞了20-30年基建。20-30年基建的这个红利谁收下的？建工集团。建工集团都是国企，而且全国企。但是这些国企碰到了经济危机根本扛不住啊。那么今年的7月31号合肥建工集团员工收到短信啊，2025年8月31号起解除劳动合同，工资结算到8月31号。收到一个这样短信，这家公司就倒闭了，67年的历史正式倒闭。3月份陷入债务重组啊，法院判他债破产重整啊，那到了8月正式倒闭啊。那么这家公司去年11月合肥建工集团的总资产127亿，负债162亿，资不抵债。为什么他会资不抵债？合肥建工集团70%的施工项目来自恒大，跟你恒大是暴雷，跟他钱都拿不回来，钱不拿不回来，债务偿还不了，最后破产。这就是恒大，恒大基本上把整个的建筑行业，大的建筑公司至少有1/3、1/4被他拖累。那么去年8月19号西安建工集团发公告，债务约 2.63 亿。那么西安建工是23年亏9亿，应收款100亿。那么光恒大的项目西安建工损失20亿。去年7月江苏建工集团破产。江苏建工破产，整个的建筑行业震动。那后来太平洋收购它。江苏建工曾经是中国建筑行业的领头羊特级企业。它的倒闭意味着什么？过去20年建筑行业的这个高光时代正式结束。到去年11月云南的陆建集团破产。那么大家基本上开始习惯这个国企建工集团的倒闭。据不完全统计，过去3年时间，中国各地倒闭的建工集团大概有10几家，有省属，有市属，都是国企。那么这些国有建筑公司，它当然它是直接是因为房地产泡沫破裂，造成了建筑行业景气暴跌，然后它受到这个行业的冲击。那么受到行业冲击，我们之前讲过还包括什么设计院啊，建筑设计院就不用说了啊。这些情况并不让人意外，为什么？因为行业就这个样子啊，整个行业都这个样子，整个这个行所谓的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但是最近央企的一些举动让人感到意外啊。新华社12月19号刊发了这个国资委的主任张玉琢的专访，题目叫不断增强国有企业核心动能，提升核心竞争力啊。张玉琢是国资委的主任，国资委是什么？国资委是央企的管理机构啊，就是他的老大啊，所有的央企归张玉琢管。张玉琢提出央企的三项任务，第一是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技术的攻关，这是拍习近平的马屁啊，薪资生产力啊。第二，巩固壮大实体经济的根基啊。第三是深化国企改革。讲了吗？啥都没讲。然后他就讲，他说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任行动主体任务已经完成了，因为中国搞了一年时间啊，就是深化国有企业的叫什么叫提升行动主体任务啊，提升任务啊，就提升了国有企业。他说下一步呢，我们将会推动国有企业不断的增强核心能力，提升核心竞争力。但是到底是什么内容他没讲。但实际上呢，你翻过来看，最近国资委做了两个动作。第一个动作，组织召开央企专业化整合推进会。专业化整合推进会八组，总共有八组，17家单位，就央企单位进行重点项目的集中签约。签约什么？重组新材料、人工智能、邮轮运营、检验检测、航空物流这些行业，总共是八组，八组估计是八个行业，八个领域进行业务重组。专业化重组就是合并同类项，大概就这意思啊。那么国资委的副主任李振表示，现阶段开始专业化整合工作，是要在服务国家战略，这边什么补练强练啊，什么科技创新奖励一大堆啊，就是目的就是要进一步的提升主动性、系统性、针对性啊。目的是啥？不知道啊，讲了一堆这样的理由啊。第二，国资委印发了一个办法，叫《央企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实施办法》。这个办法呢，国资委从13个方面对央企进行严格管理，制定了98种责任追究情形。这个管理办法明年1月1号开始实施啊。那么这个办法呢，总共有8章91条，追究98种责任啊，明确规定央企的管理人员，如果你没有履行责任，造成国有资产损失，要追究责任，包括什么呢？包括集团管控、风险管理、购销管理、工程承包建设、金融业务、科技创新、资金管理、产权管理，这固定资产投资、股权投资该多少产权翻译的，总共是13个方面98种责任。总之在这98种责任，他应该是穷尽了他们所有的行为。他就你要是没有干好，我就要追究你的责任啊。然后呢，国资委说下一阶段会把追究责任的工作覆盖全面，职责明确，流程清晰，规范有序。啥意思啊？把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你就看国资委管理的央企刚好100家啊，100家央企。这100家央企就是真正的国家队，中国的国家队，这些国家队讲的不好听叫旱涝保收，重点扶持啊，就是基本上他们是中共的心肝宝贝啊。那他做这两个动作是啥意思呢？第一，国资委对央企正在进行资产重组，而且进行严管经营。为啥？原因很简单，经济下行，经营风险上升啊，经营风险上升啊。央企是中央政府的心头肉，央企你也不能让它亏钱啊，那你得帮我看好， 张玉卓做的动作是什么？张玉卓做的动作是规避风险。规避风险这件事情有多大的影响？这件事情影响巨大。举个例子，国家统计局统计的什么数据呢？统计这个发电数据啊，疫情前中国的发电量一直超过装机容总装机容量啊，总装机容量就是发电能力，说明什么呢？说明电厂发电能力跟不上用电需求，所以一直在电厂一直在超负荷运行，所以呢，装机容量是这么多，发电量比它还要大。到了2021年12月出现那个死亡交叉，什么死亡交叉？发电容量开始比发电量要大，也就是说发电量开始跌下来，跌到了发电容量的以下，就死亡交叉是2021年的12月，也就疫情爆发啊，疫情爆发之后呢，发电量低于装机容量20%到30%，一直低。那同时呢，发电量其实是在上升的，但是装机容量也在增加，因为中国在建电厂，中国一直在建电厂。那么到了去年的三月份，出现了急跌，中国发电量开始逐月下跌，而且跌的幅度很大。而电厂的装机容量也在持续上升，就出现了一个喇叭口。出现一个喇叭口，这个喇叭口越来越大，就也就是说发电量跟装机容量的差额越来越大，大到什么程度？大到了1000几瓦。1000几瓦是什么概念？1000几瓦就是美国所有电厂的装机容量，装机容量就是发电机的容量总和。中国现在的发电量和它的装机容量差1000几瓦，差整个美国的发电量，占全球总装机容量的10%，啥意思？说明中国的电厂在亏损赔钱。为啥？因为他们的设备利用率非常的低。所以这就是说明什么？为什么国资委要出台一个非常严厉的经营管理的追责制度？就是因为当经济下行的时候，这些企业要赔起钱来会赔很多钱。如果央企在大规模的出血，那中央政府就会遇到大问题，因为央企是中央政府最后的蓄水池，那是他最后的心尖尖。这就是张玉卓，其实讲了一堆这些漂亮话，你都不知道他讲啥。其实国资委现在在干嘛？在重整央企，不能让他大出血。这就是他张玉卓做的各种各样的动作，说明什么？说明经济寒冬吹到了央企，他在赔钱。这就是他在，那如果你想一下，当央企都在搞这些动作的时候，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经济进入了某种大萧条的状况。中国经济大萧条的程度，如果你看什么呢？你看失业率和收入下降的幅度来看，中国现在的情况肯定比日本90年房地产泡沫破裂的时候要严重的多得多。为什么？因为中国内需暴跌的，这就是中国内需暴跌的原因，也是制造业，也会造成制造业的外溢。你现在可以看中国的企业在一起讨论的事情都是搬不搬，什么时候搬，你搬不搬，你搬还是我搬，我搬我什么时候搬，你搬什么时候搬，都是在问这样的问题。这叫制造业外溢。制造业外溢为什么？因为需求在下降，需求下降它制造业在这待不住，待不住怎么办？那就要走，出走，出走又会强化需求的下降。我们怎么去看它的收入下降？90年代日本房产占日本国民财富的35%。90年代，中国的最高峰是2021年， 2021年最高峰，中国的财富，其中房产的占比肯定超过 80%。 所以呢，中国房地产崩盘对消费打击最严重，因为资产规模损失最大。伯克莱去年曾经有个分析，去年本年今年年初，中国房地产泡沫破裂导致中国家庭损失多大？18万亿美元。中国家庭损失了18万亿美元的财富，超过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 1.6 倍，平均每个中国家庭损失6万美元。6万美元是什么概念？就是42万人民币现在算。那中国家庭损失的18万亿美元相当于中国2024年一年的 GDP。 啥意思呢？等于 全中国一年白干，零，损失这么多。那当然我之前讲过，中国不特殊，没有不存在中国模式，也没有中国方案，也没有中国智慧，只有一样东西是有的，就是经济规律，市场最终起决定性的作用。为什么这么讲？当年2015年2016年中国经济失速，中国经济失速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经济要调整。经济调整是啥意思？经济调整就企业倒闭，企业倒闭通过倒闭的方式降低市场供应，因为你失速就是需求下降暴跌，那我就降低供应，最后达成平衡，然后开始经济开始恢复，慢慢的回升。你不干，你非要把它刺激起来，共产党就每次都是这样。你看经济下降不行，我要逆周期，逆周期感搞房地产，搞房地产吹出一个举世无双的大泡沫啊，大泡泡，那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所有的问题都解决可能吗？不可能。为什么？这不是经济规律，经济规律是问题一定要反映出来。反映在哪里？泡泡本身。这个房地产的泡泡就是问题的本身。结果这个泡泡破裂，经济就崩了。经济崩带来的后果比当初经济失速带来的损失要大100倍，这就是百倍经济偿还的意思，就这个意思。那你正好现在碰上了啥？老龄化，人口下降。人口下降有多严重？第一财经报道，根据最新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刊登的数据，中国去年幼儿园专任教师减少了24万，就是幼儿园老师少了24万，连续两年下降。22年324万，到24年283万。两年减少了41万，那么从2022年开始，中国的幼儿园数量连续3年下降。2022年全国幼儿园有多少？29万所，全国有29万所幼儿园，2022年倒了5600所，就2022年倒闭了5600所。的这是第一次，从2008年开始到现在第一次。倒闭减少，倒闭幼儿园。到2023年全国幼儿园倒闭多少？15000所。所以22年第一次倒闭5600，第二次就倒闭15000啊。那么去年倒闭多少？去年倒闭21000啊。那么23年倒闭占全国幼儿园的总数的5%啊。那么去年倒闭了21000。3年下来，全国幼儿园总共倒闭了42000家幼儿园，就是人口下降，新生儿下降。然后你现在就可以看到，从今年开始，全国各地的幼师开始减少招生，你再过2年，幼师就开始有倒闭的了，所以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你看着人口慢慢的，人口开始老化，人口慢慢的下降。后果是啥？国力衰退啊，然后失业人口慢慢的积累，生活水平就慢慢开始下降，中产返贫。今年还有一个动作，今年中国把这个贫困线标准，把贫困线标准提高到年收入3000， 提高了30%。那你如果按照一个家庭 2.6 个人口来计算，也就是说家庭收入的贫困线是年收入7800。那现在呢这调整这个标准呢，中西部比如说甘肃贵州还用原来的2300的标准，没有加的3000。那我们看世界银行，世界银行中国不是讲自己中等偏上收入嘛，世界银行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贫困线的标准，每人每天生活费6.85美元，约等于50人民币。也就是说按照世界银行的家庭月收入4000块，就是说低于4000块就是贫困家庭。按照这个标准，中国有9亿人的家庭是贫困家庭，9亿，中国14亿人口有9亿啊，世界银行的标准。那么中国的贫困标准比世界银行定义的极端贫困还要低。世界银行贫困的极端贫困的标准是生活费每天 2.15 美元。也就是说一年收入5400。你想中国是多少，中国的贫困人口一年是3000。习近平天天吹大国崛起，东升西降。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那非常抱歉，我们这两天都迟到都很厉害啊，非常抱歉跟大家道歉啊，有一些状况啊。好吧，那我们下面进入互动。看看大家今天有什么高见啊。明谢，这个怎么读呢 ?CEFCAW, 怎么读不知道怎么读，谢谢啊。雷电法王杨教授，谢谢。肖晴丽，谢谢。嗨黄，谢谢。我从2022年移民加拿大以后就开始关注王老师，感谢老师对墙内和墙外的逻辑普及，谢谢你，辛苦了，谢谢，请你喝咖啡，谢谢啊。好，情况，今年上半年去长春工作，作为分包单位施工长春地铁，中标的总包单位是中建6局，他们也欠薪，差不多3个多月发一次工资，也不发全，中标的项目管理人员我一个也没看见。每天真正干活的其实就是6局外聘人员，这也是变相的削减成本。我的相邻标段是中建5局，有时候有事儿需要过去跟他们地盘处理，他们的现场也是干一半就停了。我想也是因为资金的问题，很多不做这行的人可能觉得政府搞基建项目，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应该在钱方面会好很多，其实工程行业是最早遇冷，早在疫情期间我们就已经闻到了寒冬的味道。我所在的集团公司里认识的人里有结构工程师证书的，一样发不出工资，连社保都停。现在人把证书挂在一个也无所事事的设计院上个社保，每天忙着各种专家论证会，挣个专家费。我不是说这样不行，是一个有专业证书的人难道不应该在一个稳定的地方发光发热吗？情况，国企央企现在对供应商和分包单位的支付结算形式已经出现了成对汇票的形式，最近看到的标书约定很模糊，与国企谈判澄清环节询问得到的答案是不能写太清楚，否则反而会对分包单位不利。那就忽悠你呗，怎么可能不利，你写不清楚才不利啊！他不写，现在央企发的包都没人敢接，央企没钱。晚上和一位破产律师聊天，这两年他的日子不好过，之前房地产好的时候 破产企业的厂房资产处置了，破产律师能拿到钱。最近做破产案件，企业资产处置特别困难，不仅厂房处置不了，远郊的住宅都无人问津，破产律师付出了大量的劳动，却长时间拿不到律师费。按他说，现在十有八九的案子都是赔钱，但不做呢，团队又维持不下去，也不知道能坚持多久。律师行业很惨，律师行业很惨。我有个律师，他们律所，他是律所的老大，他说他们现在的一个月的费用，就是收入，只有以前平时的10%到20%这个情况，你说怎么养人？他人养不住，怎么办？跑越南去，跑越南帮那些中国企业跑到越南去搬厂，帮他们处理当地的一些法律事务。这种钱以前不赚的，还赚这种钱，现在要去啊，也没多少钱，但是养个人呢、啊，养人呢 啊。现在情况，现在招标可以说这个活怎么干，就别问结算方式，问了估计你也不能入围。同时，在那帮人眼里，你还算是不懂事那一类，干活拿钱这种最基本的逻辑，现在在国内不成，不对。现在这是原来啊，原来你还这样，现在你不问清楚，谁敢干？谁不接都不敢接。这两年因为结算不到倒闭的企业，那不知道多少。现在央企都不敢，央企跟国企的标书很多都没人接啊。情绪，我在国企待了7年，以我的经验来说，就是员工人均3000到手，一个办公室2个员工加6个各种头衔的中层领导，这些中层领导工资到手7000到1万，每天勾心斗角，小团体斗争，养老可以，但作为年轻人只觉得7年毫无意义，人就像废了一样，没了生气，没了热情，最后还一事无成，什么项目也没做。情况坐标广州，今天一个人在闹事连捅了2个学生，太恐怖了，动机不明，后面这种事情越来越多，不报，现在都不报啊。情绪，我是10几年前就在阿斯麦尔初代 EUV 实验机做研究，看了路透的报道，只觉得只是感觉到好笑，可以用 EUV 设备上的部件啊，不是像捡破烂一样捡出来的，做到发光不难，但是从发光到量产，阿斯麦尔和全世界所有的半导体公司合作花了20年。每个零件的精密程度是一般人没有办法想象的。拿造车来举例，内燃发动机比电动机多100倍的零件EUV 比内燃机再多出100倍啊！一个只想着弯道超车的体系，连内燃机都没有攻破，就更不用说 EUV 了啊，对吧？我就讲。怎么说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逆向开发，只要你一拆，那边就知道，你理解吗？啊，那是不可能不知道的呀！啊，观点：中国没有制造先进机器的能力，因为不愿意投资和花时间在技术开发上，连人才靠千人计划挖和哄骗来的，除了偷的方法没别的，是这样的。观点，当你说看这就是创新，这个时候创新已经被扼杀，没有自由的发展土壤，创新不会出现，动不动就指明方向，注定大跃进，大练电动车、光刻机、芯片、资源错配，注定烂尾。说得好，就像原始森林需要没有约束的自由土壤，自然才有创新啊。提问：身为资深媒体人，你难以在所有的领域身临一线实操，但你作为观察者，对各个领域行业，如军事、高端制造、社会事件等领域的现状和本质，往往比深陷细节的从业者看得更透彻、更精准。常言道，隔行如隔山，请问你是如何 克服缺乏实战的短板，跨越专业的壁垒，建立这种俯瞰全局的分析框架的，背后有一套怎样的信息穿透方法论和实践论？还是常识吧，还是常识吧。但是毫无疑问，知识积累很重要啊，知识积累很重要。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知识积累，你还会调动这些知识。就是我举一个例子，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有美国有一家公司叫 Cadence 啊 ，Cadence 是做什么的呢 ？Cadence 就是做芯片里面的操作系统 ，Cadence 啊。另外还有一家是从它演发展出来的，另外一家也是跟它竞争的，就是 Cadence 是主导，有点像微软。大家知道，你就知道。每一样东西都有操作系统，它才能够运作，否则怎么运作？那你当你了解这一点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光刻机一定会有操作系统，因为它那么精密，理解吗？那你想一下，一个芯片这么小的芯片，它有一个上市公司，有两家上市公司为它做操作系统，你就想象得到，光刻机的操作系统是怎样。理解吗？所以你说啊，我搞个几年时间我就搞定了，怎么可能？阿斯麦尔为这件事情投入了多长时间才走到今天这一步？你上来就搞 EUV， 而且是最尖端的那个，上来就搞的是最尖端的那个，你觉得这可能吗？我们讲的是什么？我们要了解的是什么？我不了解光刻机，我不了解康，我完全不知道光刻机是，我知道它的工作原理，但是我不知道它是怎样的东西。但是我们知道什么是常识，常识就是我们知道这个行业是怎么回事。我为什么不相信路透社的新闻的原因就是，它违反常识，很多常识。他说啊，我就拿个东西录下来。这违反常识，而且还是大学毕业，找一个100个大学毕业生，就是逆开发是在什么领域能够做到，什么领域做不到，很多时候就是说，逆开发是制造业的思维，那是制造业的思维，啊，你这把光刻机不是制造业，光刻机绝对不是制造业，所以为什么我们可以。我不了解这个行业，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行业发展的情况。我们需要建立的是一个知识架构，而不是个单一的了解这个行业。当然我们还是要看很多的材料。还有一个就是，毫无疑问，我们看的材料肯定超出你的想象。所以我为什么经常大家看到我眼睛眯眯的，一天见，就是你看到我那天眼睛眯眯的睁不开，就是因为那天我一个不小心看的时间太久了，看的太久了，结果就眼睛用眼过度，就眼睛眯眯的。所以占有大量的材料，这是第一位，排第一位，没有诀窍，第一位，这是第一位。第二位，你要建立更广泛的知识面。这个知识面需要非常的广泛，从社会层面到政治层面，从科学到各个领域，你都需要建立。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能够梳理这些事件的关系，很多事件的关系比事件本身更重要啊。这些事件的关系，你比如说，我知道华为的行事作风啊。华为是做什么出身？华为的基因是什么？华为的基因就是赶工程。任正非就是接工程起家，赶工程出身，所以华为是全中国这个 IT 企业里面最早在办公室放床的公司。为啥？他赶工程啊，他就是熬夜，他就是要赶出来。 你这是开发产品的态度吗？不是的呀，开发产品哪能赶工程？不能赶工程啊！所以你看华为做的所有的产品都不行，它都是靠什么？靠硬件顶着，没有别的呢。华为的产品很烂，为啥？它不是干这个的。你说华为主导这个阿斯麦尔，那就更完蛋。你知道他没有这个基因啊，所以，很多东西你要建立你的知识库，同时你还能够把它调动出来，把它找出来用到你适当的地方，这个也很重要。没办法概括，但是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就是你要很努力的看很多很多的材料。你碰到一个领域，你要搞明白它，但是虽然你搞不明白，但是你要搞个大概，就是这样，没有别的，偷不了懒，偷不了懒，就是你要有很好的记忆力，记住很多的东西，然后同时要把它调动出来啊，我讲不完啊，很复杂，真的很复杂，这是我们这个行业里面最复杂的一个部分。就是你做一个记者，你干的好不好？我举个例子，你出去采访吴敬琏，你出门之前，你至少把吴敬琏最近发表的一些文章看一下，他最近在关注什么，他在讲什么，你采访他，你才跟他有话题聊，你否则怎么聊得出来东西？你还是要看资料吧。就是我们大量的时间是在看资料。就在看资料，不断的看资料啊。你比如说我们讲光刻机，我至少要把光刻机所有的东西资料看一遍吧，把最新发展的情况看一遍，这个讲中国在研究这个研究了些什么，有什么难点，有什么困难，困难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要找台湾人帮他去搞，原因在哪里。就是啊，观点，虽然欧盟只提供了乌克兰财政缺口的1/3，但是剩下的1/3也不会由美国提供，因为美国今年美国对乌克兰援助已经归零，是的啊，是的啊，而且以后 Trump 也不会给乌克兰任何援助。川普上台之后，一颗子弹没有给，在途的武器装备都要让他停下来，一分钱没有给乌克兰打到现在。今年我为什么看不起欧盟？我看不起欧盟的原因，以前我对欧盟期望很高，今年欧盟对乌克兰的援助减少了多少？一半。你说乌克兰有多困难？你说乌克兰有多困难？你说川普多混蛋？川普多混蛋？天天蹂躏泽连斯基，所以泽连斯基真是英雄，真的是英雄，还能把仗打成这样。你说多了不起，乌克兰自己生产武器，生产弹药啊。所以我对欧洲我看不起他们。特别是这三个国家，德国、法国、英国，这三个国家真垃圾啊，真垃圾。他们不是没有钱啊。加拿大、澳大利亚、日韩都可能会提供一部分。绝大部分还是会由欧洲各国以国家名义提供，因为欧盟跟欧洲各国以国家的身份提供乌克兰援助一直是分开的。没有，没有。还有个意大利，意大利更鸟，意大利啊，意大利真的是我觉得非常可笑。意大利，我觉得意大利从政治的角度，那就是一个小比赛啊。情况坐标北京朝阳区，前几天同事给我看一张罚单，他早上骑共享单车上班的时候被交警拦下罚了20元。我问他你干啥了，他说绿灯骑行被交警拦下来，交警说红灯要下来推着走，然后交警现场开罚单让扫码付款。我看罚单实体了，没有车牌号，没有身份证号，没有姓名，载具是自行车啊，你为什么给他？你就不应该给他，就让他麻烦一点啊。提问：粉红整天爆吹战争和中共的武器，最近泰国的中式坦克 VT4 炸膛是否体现了 CCP 武器装备的真实底，连坦克都会这样，你想炸膛，然后洗地说那个连续填弹，总共是五十发炮弹，只能装50发炮弹，我不知道他怎么打这个仗。然后他往返战场，往返了4次，说就是炸膛了。行吗？这行吗？那是什么烈度的战争啊？这个柬太边境什么烈度的战争？你还会炸膛？你疯了？这个怎么打仗？打个屁！啊，就吹牛，全是吹牛。共产党就是吹牛，然后共产党都暴力是对付谁？对付那些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他的暴力才管用。你碰见一个真正的军队，你试试看啊。提问：建功暴雷意料之中，像烟草、电网这种垄断国企是否也受影响？你说呢？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情况刚刚刷到一个新闻，宁波有一个婴儿被伪造的病情推上手术台后死亡，阴谋论者说是为了提取肾上腺素红，估计帖子很快要消失，不知道王老师是否关注一下。我没关注到，我没看到这个新闻啊。提问：你觉得整改国企央企意义大吗？我不认为现在的经济环境整改后国企央企会把血止住。国企或者央企是本地球最邪恶的组织。为什么这么讲？非鸟非兽啊，当鸟要付出努力代价的时候它是兽，当兽要付出代价付出努力的时候它是鸟。所以呢，国企和央企除了垄断它是不能够盈利的，它只会占有资源，然后把所有的坏事全干完的就是国企央企。所以这个地球本地球上最邪恶的组织就是国企央企，没有之一啊。政府没话讲，政府是不用赚钱不挣钱的，政府是靠税负来运作的，但是国企不是。国企它又靠税负，又靠国企很多收费就像税一样，所以它又可以挣钱，它又可以不挣钱，你他娘的这是什么东西啊？所以国企央企是这个地球上最要消灭的东西，就是国企央企。更新台北市灾防资料，最新资料，截止晚上22:30，北捷攻击案件13人受伤，8男5女，13人中死亡4人，包含凶嫌，重伤1人，1人重伤，中伤1人，轻伤7人。 OK， 好，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